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恩蒙。
我是小魏。
小魏，上次的节目呢，你把你的大作给我们念了一遍，为我们介绍了格里勉医书的这个大纲，介绍的挺好。可是他为什么是这样一个顺序？为什么先讲这个再讲那个？你的体会是怎么样？
先讲这个再讲那个。
蒙
哥可以把这个说的再清楚一点。
就是我们查圣经不是这么这个最喜欢讲，这是保罗的思路的脉络，有没有？他为什么从这里开始讲？他讲到那里去？他前面所讲的，往往你阅读到后面，你就可以看出来他用心良苦。他为什么要从那里开始讲？对吧？比如说保罗所有的书信，他一定都不是从我们现在最喜欢讲的这个 application。应用开始讲，他一定是从这个神的旨意啊，救恩的道理啊，讲到最后才讲这个应用，他不会把两个反过来的。那他一开始从哪个入手点去入手，他都设计过想好的。那这个格里勉书信，他是不是也有一个很强的这个主导在里面，有一个很强的目的性在里边？他为什么要按照这样的顺序来说这些的事情？
表面嘛，肯定是要解决这个克林多教会的问题，是吧？
再把这个问题给我们复习一遍。
就是克林多教会他有一个起了纷争呢，他们把这个教会的监督给赶出去了。
我监督就是长老，天主教叫做主教，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监督不应该给赶出去。
对，不应该赶。
那所以他就从这个，是吧？他一开头讲的是什么来着？
最先，如果最先的话是回忆的哥林多教会原来有的美德，这个算不算？
那是一些开头称赞的话。那讲完了之后，第一个大观念是什么呢？
第一个大观念呢，
就是不可以嫉妒，对不对？
是他一开始说这个教会有了这个嫉妒纷争的问题。
对呀、因为他这个写的路数是的确是跟希伯来书有点像，希伯来书要写信心啊，那么就。讲这个人的信，那个人则信，是不是一直举例过来？他在讲嫉妒，他也是啊，亚伯该隐之间呢，是因为嫉妒啊；以扫雅各之间的争执也是为了嫉妒啊。但是摩西跟着摩西造反的人都是嫉妒他啦，
是。他是为了教会的圣洁嘛？教会不应该有这些嫉妒纷争的事情。
如果我们真的就把它讲白一点，他整个的书信的目的，他就是指出你们为什么会把这个监督赶走，恐怕是有嫉妒的原因在里面。
对，
所提出的第一件事情，一路列举下来到保罗和彼得，他说他们受到逼害都是因为有人嫉妒他们，犹太人嫉妒他们。但是从这些看起来呢，就是说的确他这个书信写的时候呢，使徒行传的什么他们都读过的，要不然他不会知道的这么清楚。那嫉妒讲完，他讲什么呢？
悔改，
想悔改，
要会警惕自己的这个状况。悔改，
也就是说你们把这个监督赶出去，一定要有一个悔改的行动。那这个悔改他都举着哪些的例子呢？就是挪亚叫当时的人悔改，约拿叫人家悔改，这个圣灵也叫人悔改，大卫也悔改，从圣经里面举了相当数目的例子。
对，
所以他引了相当多一段段的圣经。那他这悔改讲到什么地方呢？
第七章最后讲到大卫嘛，然后最后这个
对
圣灵啊，圣灵也要我们悔改。
悔改讲完了讲什么？
顺服上帝啊。
顺服， 挑这三件事情，从一开始讲的这个嫉妒啊、悔改啊、顺服啊，啊，都是针对他后来要讲的铺路嘛，对不对？
对，第九章、第十章都是在讲顺服。
讲顺服，他顺服也是不是也是举了好多的例子来跟我们讲？
亚伯拉罕呐、罗德呀。
顺服讲完了讲什么？
那就讲不顺服啊，如果他们像罗德一样不顺服、他们把二义
对了，
那就会遭受一个这个不好的结果，
变成跟岩柱子啊什么什么。
对，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他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等于替你这个哥林多教会要照着我所认为对的做法，你所需要经过的顺序，你需要审查自己的内心，你需要悔改，你需要顺服。
然后他这个就是大段引圣经啊，第十二章这个地方把这个妓女拉合的这个信心拿出来。
嗯，
然后呢话锋一转又转到这个谦卑，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应当有信心，要谦卑顺服，然后这个样子才是圣洁的，最后引到圣洁这个地方。哎，
圣洁，那这些段落里面也是大量的引旧约的圣经，
对，成篇成篇，
对，成篇成篇的引，他自己不过是像做注解一样，所以我说他有点像是主日讲道嘛，像蒙哥这种懒人主日讲道，就是自己的话很少了。
那这样讲道很舒服啊。
很舒服，你就按照圣经的顺序，像一句句讲过来嘛，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嘛，对不对？好了，然后他就讲到圣洁，是吧？
对啊，
就是他希望他们恢复到的这个教会恢复到这个应当有的状况，是讨神喜悦的状况，是大概是这个目的吗？
但是呢，他这封信他是给整个教会的，而不是给那些这个叫什么，就是反叛的人去。
那当然，这个是肯定的，你必须要给整个的教会大家都愿意听你的，那个反叛的人就势力就少的嘛，你不会直接写信给反叛的人呢、啊，在他看起来反叛的人。
所以他第十五章他加了一个这个，我们要跟和平的人联合。不跟这些伪冒的人联合，他有这么一个意思。哎，
他在教会制造分门结党，不是这么讲，其实他还是引了这保罗跟他们讲的，说你们教会是有分门结党的事情，是不是？
对，教会这个众弟兄要顺服神，不要顺服那些骄傲捣乱的人。
那他这个顺服神，他往后面是不是还讲了一部分，就是这格里免书最让人家觉得他至少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啊，离开了这个保罗的在新约里面的榜样和教训，就是他开始把这个所谓的顺服神跟神在旧约的时候利未人是被分别出来的，对不对？啊，亚伦家是被分别出来的。那新约的时候呢，这个神是差派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有差派的使徒，使徒是以他的儿子相交的，监督啊、执事啊，又是从使徒传下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圣品阶级，这个架构是不能够去怀疑的，你如果去怀疑的话呢，是相当大的罪，是非常得罪神的事情。他是不
是
有强的这个意思在里边？
他有，他讲到了这个，他以宇宙的这个非常有次序的这种例子啊，他讲到了这一块到后面了，教会应当有次序嘛，这个次序在他在我们看来，他其实所强调的就是一个侍奉的这个，
对，侍奉了圣品阶级的这个次序，对吧？
对，
因为他从头到尾也没有提到任何的事情，是不是这个监督有可责之处，是教会财政有问题还是怎么，都好像都没讲清楚，对吧？
他好像没有觉得这些监督是错误的，但是怎么去？
他的确没有说出人家所指责这个监督的错误是什么。你是不是你开头说告诉我们格里免书信到底是谁写的？其实不知道，只是有人认为他是格里免的，是吧？
对，
这份书信呢，为什么被后来的这个大公教会啊，这个天主教会啊捧得这么高，对吧？
没，他讲到圣品阶级的这个，对吧？
他是讲到圣品阶级的这个东西，这一顶大帽子压下来，那是不得了。那我们一般认为，我们会所以说，哎，其实，在天主教之前呢，恐怕他们已经有一点这种大公教会的规模，可能也就是从这个书信里面闻出这样的味道来。那这样的味道，其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是没有的，在彼得书信里面也是没有的，对不对？希伯来书说是要我们敬重这样的人， 但这些引导我们的人其实是在众教会众儿女的鉴察之下，你要留心观察他们为人的结局，那不只是看结局，他的一生在你的观察底下，而不是说因为他们是神所设立的，所以他们什么都是对的。彼得的书信是直接对长老提出要求，保罗的书信也是一样，是要求长老，控告长老的惩治是可以受的，不是不能受的，不是说这些长老是神所立的你就不能够去动他，完全没有这样的意思。像圣洁完全无可指责，尤其保罗在离开以弗所的时候明讲，从你们中间的以弗所的长老中间，你们中间有人起来成为这个残暴的狼，不爱惜羊群，所以你们要格外谨慎。什么叫做格外谨慎？那不是说出了问题你还听他的，不是这样子。
他这个倒是有点后来这个叫什么教皇无误论是吧，
这差不多就这东西嘛。以后也有教皇喜欢把自己叫做格利勉嘛，不是什么格利勉二世三世的。那我是觉得他这个整个的书信其实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有的架构，从头到尾连贯的一个思想，就好像保罗在格林多，尤其是后书加拉太书里面一再强调的，就是说我是外邦的使徒这件事情，你们不能够去动啊，你们也不能够质疑，你们如果质疑的话对你们就没有益处了。他这里所讲的不是这个东西，他不是讲保罗，而是说从使徒立下来的这个教会里面做监督的做执事的，这些既然是神所拣选的，他还把这个神的拣选的都用到这些人的身上，把这些圣品和平信徒分得很开，那这是相当有争议的一个看法。要么天主教会制造出这样一封信来，要么这封信呢就是深得天主教的这个亲妹，对不对？这个字怎么念？亲来是亲妹是亲眼儿？
亲来了，
亲来。那这是整个的书信的目的，他整个的书信不是为了要讲解救恩，不是讲解神的计划，所以。
但是蒙哥认为他是被篡改过的，是吧？
不是，就是说他对天主教来讲是太好用了。
所以他就算不篡改过，他之所以能保存下来，也是因为
这就是我的
可用之
地，对，
可用的地方
太好用了。那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让我们就不得不对于他的出身来源都产生疑惑，因为现在到底有几个比较可考的本呢？你还记得吗？
译本吗？还是什么？
不是，就是古本，
就是这些跟他同时期的这些书信吗？
就是传留下来的《格利勉一书》的手抄本。就是我们那时候问过你这个问题，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比如说他的残稿恐怕现在都被弄在什么大英博物馆里面，对吧？因为这些东西，你看这个列强的殖民地，这些英国人也真是厉害，研究之深呢，他们会去学习这些古文字，没他们搞不来的，然后找到好东西叫你搬回大英博物馆里面去。现在找出来的残本啊，古籍到底有多少？据我所知，好像是三个是最可信的，三个是最权威的，但是其中有一个是希腊的，恐怕已经到了十一世纪了，还有个什么叙利亚的，大概是十二世纪，还有个什么亚历山大的，大概是第五世纪。所以你看看，这都已经到了天主教在抬头的时候。但是说是有一个这个哪里的本呢、啊、那里边它不真的是格利勉一书，可是里面引了相当多的格利勉一书了啊，这个是比较早的东西。但是整个看起来这封书信它当然绝对不可能与使徒的书信相提并论，它的区域性太强了，它的目的性太强了，它是专一的，是为了那一件事情而所做的一大堆的铺垫跟陈述，里面对于信心呐 这个对神旨意的认识啊，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新的发明，反而让人家觉得说这个已经开始味道不对了。
如果这个格里勉一书他这个信的内容方面他是真实的，那么他是不是更加让我们感慨，就是已经到了格里勉的时候，教会已经跟这个保罗这个已经离开很远。
不但是令我们感慨，也令我们有很大的兴趣，因为你会发现说，哎，这难道不也是咱们今天中国教会喜欢走的一条路吗？
什么意思？
提倡圣品阶级嘛， 顺服领导就是顺服主，这个就是他所说的话嘛。
中国这个一方面从这个天主教它还有点残留，另外一个加上自己，对吧？
教会无论是服侍的或者被服侍的，你很容易往这个模式上，很容易把这个模式上去一推。他是我们的小摩西，他们是立位支派的，神拣选他们出来服侍。那格里面只是为了这样的一个思想去卫道。我们呢，其实你要在中国找这样的格里面这样的书信呢，肯定是汗牛充栋。很多的时候教会有纷争，弟兄姐妹有争论，都是用这样的说法出来的。他只是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写了一大堆，那这里边也的确是有的地方用的不是很恰当了。比如说他有一句话是被人家争论的，就是说他说不知道从哪里引出，是神所设立的监督，神所设立的执事还是什么的。
哦，神所设立的监督，他的意思是在旧约的时候就
好像是，可是实际上旧约里面并没有这样一句话。
哦，是那个以赛亚书60:17啊，我看一下，他是写在42的。他说神所设立的监督，可以找得到。我要拿金子代替铜，拿银子代替铁，拿铜代替木头，拿铁代替兽，并要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
哦，以和平为你的官长，以公义为你的监督。
对
呀，他把这个话稍微改了一下，那么就变成说，这个是神要以监督执事作为我们的官长，来作为我们的公义与和平了，是大概是有点这个意思了。那这个当然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他等于把新约教会的这个人事制度带回到旧约里边去了。那我们知道，这绝对不是使徒的解法，也不是希伯来书的解法。我们的元首是基督。教会里面从主耶稣开始都是舍命做众人的仆人，他不要我们好像有君王治理你们，有大臣管辖你们。
但是保罗确实也是在教会设立这个监督和长老。
他设立监督和长老，当然我们这个监督这个名字一翻，尤其是有点那个意思了。但他是要设立这种无可指责的人，这些人在人的面前是必须是无可指责的，他要善于教导，又是要是我的同工去案例的，所以与我们是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他不是设立你做官的、就假设这样讲好了，就是我们没有这种所谓教会治理啊监督啊这个名词所带来的这些的想象，而且你是第一次看见保罗对提多或者对提摩太讲到这些长老的条件，那你会晓得这些长老是给我们做榜样的。哎，你说保罗自己告别以弗所长老，所以维在说那段话是非常重要的，绝对不可以忽视掉的。他说我为什么要代职，为什么要这样，你看我这双手是不是这样的劳苦，也告诉你们要应当像我这样的劳苦，我给你们凡事做了榜样，要你们扶助软弱的人，要知道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东西你想不起来他是个做官的样子吧，更不是说上帝跟我说话你顺服我就是顺服主，就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的。
或者说格利勉他这个其实不仅仅是强调了一个这个监督，而是整个以监督好像冰山一角的整个这个金字塔结构的这个教会结构，
就是这个词儿了。你一旦进入了这个位置，那就不用质疑了，对吧？因为这个就是神所拣选所设立的人嘛，你们其他人怎么可以去怀疑他，怎么可以去攻击他，怎么可以去反对他呢？凡是这样的人呢，是出于嫉妒的，是需要悔改的。所以这是整个格里勉一书的主要信息，中央信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他的地位以及我们对他到底应该存什么样的看法，应该是很清楚的了。啊，除非你有私心，或者是像罗马教廷这样，要不然你不会把这封书信拿出来当个大帽子压在弟兄姐妹的头上。比方说后来哥林多教会为了这件事情呢，他们大家悔改了，听他的话了，还顺服了，那以后他肯定就变成，难怪他会变成东正教。他没有别的活路了，教会里面就变成圣品阶级和顺民，就是这样子了。这些人是神所立的啊，他们是从这个使徒的传统这样立下来的。那这样一看你就看出来了，他不是以圣经为准，而是以教会为准了。是教会解释圣经，不是圣经解释教会，这完全就是天主教的基本出发点了嘛。
为什么这个人是从中国人的这个本性一直到格里面这个地方，为什么人总是这么喜欢把这个东西这么组织化然后神圣化？
在位的人喜欢这样做， 所以你看门徒跟着主耶稣他们也是这样问嘛，中间谁伟大。可是到了老彼得晚年的时候他所讲的，老约翰晚年的时候所讲的完全不是这样子。所以主耶稣亲自替他们洗了脚，脱了衣服洗脚，做他们的仆人，这个事情在他们心里面是刻骨铭心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主耶稣临别的时候坐在这十二个人身上，要他们记得，对吧？你想想看，如果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那约翰福音整个的一个过程，就算门徒那时候很困听不懂，那里面有没有一点做官的味道？没有。有没有这种金字塔型的管辖？没有，完全没有。
现在的这个人喜欢这个呢，对，一方面中国的这个教堂它比较大，所以它可能，第二个就是旧约的那个摩西的老岳父引出了这个麻烦，后来这个摩西好像也没有讲了，这个是吧？
哎呀，
千夫长战那个。
我们是有了这个动机，回头到圣经里面一些例子来支持我们这个说法，教会怎么样管理，怎么样治理，是吧？就模式，管理模式是什么？这一套套东西出来呢，管你是天主教、东正教，那就是。千百年下来就不变了。我们的新约圣经尤其不是这样子来的，没有这样的味道，也没有这样的例子。好吧，小魏，咱们这个对于这第一封所谓教父的书信呢，我们大致做了一点，这个叫什么？批判是吧？
浅思。
这个字，哎呀，这个太好了，浅思浏览。那咱们再往下再谈点什么呢？弟兄姐妹，因为他这个所谓的六十六章啊，真的是不太长啊。你要是英语好的话，英语好几个白话的译本很容易读的。因为中文的翻译，我们前一次讲那个天主教的味道太浓了，所以你有点读不来。但是你如果去平白的英语程度还可以的，就看得懂了。因为好多都是圣经大片大片的在那抄。你看看这个说法是不是对的？这是一封非常有目的性的书信，不是为了解明救恩，也不是为了解明福音，也不是为了解明使徒的身份，而是为了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啊，在新约教会里面有一个服事上的架构啊，有个圣品阶级啊，你们不可以去反。如果你们反的话呢，从嫉妒啊、悔改啊、顺服啊，他就。非常多的大帽子给你压下来，
是
这是
这挺像这个文革这个批斗文
的。哎，这是你讲的，这不是我讲。蒙哥正想说，哎，但是因为蒙哥自己没有参加过文革啊，所以蒙哥现在在网上搞这个文革，这是不足为犯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去了解了解，就不会被人家兜着走了啊。所以天主教所说的圣父的遗传啊，教会的遗传，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讲这个东西？为什么把格里免书抬得这么高？恐怕都是与这件事情有关的。那下一次我们再看看小魏替我们找哪一本教父书信啊，来长长我们的见识了。
我们是继续看这个很早的这个教父书信，还是进到这个历史里？
那都可以，你要看《天风》杂志也很好。对，《天风》现在什么党内部的文件、宗教部的文件，你可以看到，我们还没看见，都给我们说说。
我还没有那个权限。
哎，不过你上次讲的这个什么？福音中国化是吧？本色化不是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积极在推动的一个政策了吗？
嗯，这是一个公开的一个事情。不过基层教会基本对这个事情不了解，还是不懂。
不了解不懂，说不定哪天他就有个办法出来了。所以还是要小心。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吗？这个凡是这个除了食物以外的清真啊。要把其他的变成清真的这种都是叫做不法的行动。你只能够推行食物的清真，嚯，这个很高。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 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